上一次我们看了主耶稣和律法的关系，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的前两节，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里面律法和先知指的是全部的旧约圣经，全部的旧约圣经。那么相反，主来是为了要成全，或者说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圣经的一切的预言，一切的应许。所以那么全部的这个希伯来圣经，就是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它都指向耶稣基督，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面，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律法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将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那神的话神一切的应许都要应验，都实现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么接下来，当主耶稣说明了他自己和这个律法的关系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19节20节这里面，他接着指出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所以如果大家，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这19节20节就是后面这两节，就是从这开始，所以你们无论任何人废掉这律法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从这开始。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你会注意到这里面用词的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主之前提到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提到的是律法。那么这里面主说无论任何人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主没有说无论任何人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那么这里面这个诫命就是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律法的那个条文，每一条条那个条文。我们之前我们讲过17节18节的时候，我们指出律法指的是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那么律法先知指的是整个的旧约圣经。那么对于主耶稣来说，律法没有废弃，律法没有废弃，因为这个全部的旧约的圣经都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么对于耶稣的门徒，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那么律法也不会废弃，因为律法中的每一条的诫命，就是神的这个命令，都是要人去遵守、去遵行、去执行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9节，就是任何人废掉律法中诫命中最小的一条，那么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那么任何人如果遵守的话，那就成为大的。19节可能是让人比较费解的一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至少我自己，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长时间我不太明白，就是跟大家会有疑问，就是天国里面还有这个位分大小之分吗？那么怎么一个人他废掉这个诫命还可以进天国？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这里面经文所说的大小，诫命的大小，它不是从这个重要性讲的，它不是从这个重要性上讲的。 所以最小的诫命它不是说这个诫命的不重要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一个自然的理解是从重要性方面去理解它，但是它是经文这个意思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上次我们讲过，律法的目的是让人知罪，是让人知道罪，是让人知道什么是上帝能够接受的行为，什么是上帝不能够接受的行为。所以这样，那么违背任何一条诫命，就是违背任何一条这个律法的一个条款，那么都是犯罪。所以雅各使徒雅各说，凡遵守全律法的，你只在一条上跌倒，那么就是犯了重条。你整个的律法，你只要触犯了一点，哪怕再小的一条，那么你就是犯罪，就是违背神，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就亚当夏娃其实他只不过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对吧？如果这个不是神的诫命的话，无论我们怎么看也不会把这个吃了一个果子把它和罪连在一起。但是因为这是神的诫命，是神吩咐他不能吃的，所以是神的诫命，是神的命令，那么亚当夏娃违背了，那么他们就是犯罪。那犯罪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那整个世界都被罪所玷污。所以神的命令没有重要不重要之分，所以只要是神的命令，它都是同样的重要，同样的重要。所以无论违背了哪一条都是犯罪。那么如果这个最小的它不是指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这个最小的指的是什么？那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这里面这是主耶稣他使用这个犹太，当时这个犹太的拉比的这个说法。我们知道犹太拉比就是犹太人，当时以色列人中间那些教导律法的律法师，就是老师，圣经老师，圣经学者。这些很像今天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一样，就是他们是专门的研究圣经，教导圣经。是这些犹太的拉比，他们把这个律法那些条文，那些律法的诫命分成不轻重，分开轻重，分开轻重大小。那么小的诫命，就是轻的诫命，就是指那些比较容易遵守的，那重的诫命呢，就是当然就是不容易遵守的。比如说在申命记22章里提到，这个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男人也不能穿女人的衣服。所以这个是从操作上，这是比较容易遵守的诫命。那申命记15章提到豁免年的条例，就说以色列每隔7年是一个豁免年。豁免年就是说，凡弟兄向你借的债，到了第7年之后，你就不能再要了，就豁免了。所以，那么这个大家觉得容易做不能容易做？所以这就是当时拉比把这些摩西五经这些诫命，他分成这个轻重，分成大小。那大的就是不容易遵守的，小的就是比较容易遵守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用他们这个说法，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神的诫命，无论是多小，无论是多么容易遵守。所以既然容易遵守呢，可能就是不太会被人去重视，甚至觉得可能可有可无，是比如说就像这个男人不能穿女人衣服，女人不能穿男人衣服等等这种。但是就是这些诫命主耶稣说他都是要遵守的。所以这个所有的律法的条款，每一个条款，每一条命令，那都要遵守，是没有一个是可以废掉的。 这是诫命的大小。那么这个天国里的大小呢，这也是沿用主耶稣，也是沿用这个犹太拉比的观点。这个他们犹太拉比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更好的去遵守神的，去守住神的律法，那么将来他在神面前的地位也要高一些。那么如果你守的不好呢，那当然地位就低一些。但新约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新约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但新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概念，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得奖赏，得奖赏。那么将来神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他在这个世上他忠心服侍的这个程度来给予不同的奖赏。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清楚的就是，这个奖赏和这个地位是没有关系的。奖赏大并不意味着将来在天堂里的你那个地位是高，在天堂里地位没有个地位区分。那么神的奖赏，这是神的一个公平的一个体现。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是为所有人预备的。每一个人只要你信主，无论你什么时候信，无论你怎么信，只要你相信的话，那么你都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救恩。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临终之前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忠心服侍了神几十年的人，他得到的奖赏是不一样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否则的话，那神我们就看不到神的这个公平了。所以我们任何人，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但是在得救之后，那么不同的人将来得到神的赏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平，他是一个公正的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得到神的赏赐，神的奖赏。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主耶稣这里面他用犹太人的说法，那并不意味着主耶稣他同意他的观念，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知道那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人没有新约，他不相信新约，他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犹太人对很多旧约经文的这个理解，他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知道。但是主耶稣自己，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使用这个他和他这个听众，也就是那些犹太人都能够明白的语言，都了解的字眼来教导他们，这个实际上是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但是主耶稣这样讲，但并不意味着主耶稣同意他们这个观念啊，同意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并不能得出来在天堂里面会有这个位分大小的之分，天堂里面会有这个地位的高低之分，这个从这些经文里你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对天堂的这个位里面这个位分大小之分，这是犹太人的犹太拉比的观念，这不是新约圣经的观念。那另外一个人他能够进天堂，也或者说我们能够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守住神的律法，能够完全守住神的律法。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守住神的律法。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不能够守住这个律法，那么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进天国。所以你废掉诫命中最小的，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守住的话那你还是有机会进天国。你进天国是因为你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去遵守这个律法。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基要信仰的内容。所以十九节是整个这个十九节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们并没有废弃这个旧约神的律法，相反，今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那么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会问，你说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没有废弃，每一个诫命都是要人去遵守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我们今天呀，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并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牵着牛羊来到教会，然后到教会来献祭来，没有的。我们也没有人再去区分那个食物洁净不洁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有的人他比如说我要吃素，或者我不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不爱吃羊肉，你可以不吃。但原则上说，我们没有什么，什么都可以吃，这样。这是新约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就这些诫命什么的，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面讲到，开耶路撒冷的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外邦人不需要再遵守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摩西的律法。星期五我们有查经就有查到。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如果不需要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我们并没有在遵守。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能够更好的遵守神的律法？而且主耶稣说，这个你要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那么在天国要成为小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而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想可能弟兄姐妹查经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有些糊涂。今天我想读到这个经文可能就会更糊涂，所以这里面我想好好仔细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去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有没有在遵守？是这样，这个旧约的很多的这个律法的条文呢，我们今天是我们不需要去遵守，这个表面上看来和主耶稣这里面讲的是好像是有一些的矛盾，但是我们如果去仔细的去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先来看一下摩西律法它包括哪些内容，哪些大部分的内容，我们把它分一下类，然后我们逐类的每一个去分析它，来分析这每一部分的内容，我们看它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个律法，这个摩西五经，你如果去归纳的话，它基本上它是有包括三个部分，摩西五经它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道德律法，道德律。那第二个部分是就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就是比如说献祭啊什么的，这些献祭的系统，利未记讲了很多的献祭，这是宗教的仪式。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民事的法律。所以基本上摩西五经就是包括这三部分的内容。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宗教仪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宗教仪式。这个宗教仪式基本上就是旧约这个献祭啊，这些敬拜他们这个敬拜神的这个规条，这个体系。我们知道旧约这个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整个这个目的，洁净的条例等等，其实这些目的是为了要弥补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我们为什么要献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一大堆的五祭，一共五种祭， 你目的是什么？有很多燔祭是为了是为了献给神，感谢祭是为了感谢神，大部分那三种祭都是为了赎罪。所以献祭是为了赎罪呀，那就是祭牲的死来代替我们这些犯罪人的罪，来替死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些献祭条例，它完全是预表着主耶稣。我们刚刚学过希伯来书，所以主耶稣来了之后，在主耶稣成就了这一切之后，那么这一切献祭的系统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所预表的已经实现了。所以主耶稣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再需要再去献祭，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献上了，我们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不需要再去献牛羊来赎我们的罪，而且实际上那些东西也根本赎不了我们的罪。我们刚学了希伯来书，我们再一起读一个经文，我们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11节到14节，我们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11节到14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实际上这个旧约的系统，献祭的系统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并不能赎罪，那么它只是个预表主耶稣那么一次的为我们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耶稣是那位属天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献上。实际上这也是有一些解经家也认为，这也是主耶稣来成就律法的一个意思之一，就是说主耶稣他借着他的死来成就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主耶稣用他的圣洁无瑕疵的身体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成全了律法中有关这个罪的刑罚的这个要求。那星期五我们有讨论过关于基督徒今年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那当时我们的结论是不可以，是可以吃，无所谓。那原因就是因为血是预表着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旧约说血里有生命，所以它能够赎罪，所以你们不能吃血。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动物的血就没有赎罪的功能了，就没有赎罪的功能，对吧？所以那么今天你吃不吃当然就无所谓了，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所以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不会有人再牵着牛羊到教会来献祭来赎罪。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就要求我们不能吃血，这个要求这个诫命我们也不需要再去遵守，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仪式的这个背后的他所预表的，所以这些仪式这些条例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就是说，不是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旧约这些献祭的条例，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已经完全的遵守了旧约律法中的这个献祭的各项的条例。这是 这个仪式的条例。那么其次的，我们刚才还提到律法里面还包括一部分就是道德方面的道德条例。这个道德方面的这个诫命，道德方面这个诫命，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在今天是依然有效的，这个在今天是依然有效的。比如在旧约里面，它禁止你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依然是这个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国内大家都痛恨的是贪官，贪官污吏，每个人都很痛恨。所以这个道德的条例在今天依然有效。那么旧约里面律法的所谓的宪法的条例，就是所谓的十诫。这个十诫其实包括最基本的这个道德的准则，道德的标准啊，不能谋杀呀，不能奸淫，不能偷窃等等。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这个道德的标准。而且在实际上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除了守安息日这个条例之外，其他的十诫里面的其他的九条诫命在新约里面都有出现，所以是依然的有效。我们基督徒当然就更是要遵守，其实不只是基督徒，任何一个人这基本的十诫的道德条例都是对于人而言，因为他们不认识神，那刚开始的那个敬拜神那个就没有了，但是其他的那个跟人的关系那个基本的道德条例都是有效的。那么对我们今天安息日已经被我们今天这个主日所替代，所以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可是我们依然有我们的主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要再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改成守主日？因为安息日是对应了神的创造 creation， 神六日造天地，那么第七日安息，第七日安息，那么神说你们也要守安息日，也要有一天六天做工，然后第七日去安息。所以安息日是对应了神的创造 creation， 那么主日是对应了神的再创造 recreation。 所以主日我们知道主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借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呀，我们得到重生，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哥罗西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神的新的创造那么超越了神的旧的创造，因为神的这个新的创造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实现的。所以今天主日也是取代了这个安息日。所以这个道德律在今天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呀，道德律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依然要遵守的。那么最后旧约中除了这两类的律法以外呢，还有一种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跟当时以色列人生活相关的所谓的民事的法律，这是规范当时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法律律法的条款。比如说大家知道，比如说如何对待奴仆，旧约里面你说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如果你的牲畜伤了别人的话，你是如何要去赔偿他等等这些东西。这些民事的法律很像我们今天一个国家的律法呀，一个国家的法律。那么这些民事的法律是规范当时以色列人的，当时他以色列人这个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他的生活的这一些法律条款呀，所以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拥有的一个法律。所以很显然 这些民事的法律其实已经被我们今天我们各个国家的法律所取代。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我们通过遵守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你在中国你要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你在我们在美国你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我们通过遵守我们现在我们所在的国家的法律，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已经成全了我们对旧约这个律法里面那些规范，当时规范他们日常生活方面的律法条例的遵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听说呀，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旧约那些律法的条例，那些旧约的律法条例是给以色列人的呀，我们不用再去遵守。就这些说法不是很准确，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自然而然的遵守了，或者说我们正在遵守着旧约的这个全部的律法。当然不是从条文上，而是从他的精神上。所以这个正是主耶稣在十九节所要传达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遵守了律法，而且我们能够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的去遵守这个律法。所以二十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想当时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又给他的门徒，那些听到的门徒一个 big shock。 今天我们如果只去读福音书的话，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当时历史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是一群很坏的一群人，因为主耶稣好像对所有人对其他人都非常友好，对吧，都很好，都很 nice， 就是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的刻薄。主耶稣经常要谴责这个法利赛人，而且有的时候用的言语是非常的严厉的话语来谴责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可能觉得法利赛人是个很坏的一群人，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其实你如果知道一些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是很坏，而且正相反，他们这些人在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些很杰出的分子，是其实是受到当时犹太人的老百姓的尊重的，很受尊重的一群人。文士就是 scribe， 这就是是当时抄写圣经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说圣经无误，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圣经这是神的启示，我们今天手里的圣经和当时神所启示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慕道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到我们圣经无误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圣经这么多年能够还依然，我们相信它和最开始神的启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些文士的抄写，文士很严谨的去抄写圣经，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机呀，没有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所以只能靠着手抄本。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冯秉成写的《游子吟》的话，很有名的我们这个护教的书，他有很讲的很好的一段，讲这个当时文士是如何来抄写来保存这个圣经。所以这个文士他们是抄圣经的人，也是保存圣经的人，他们一生就是抄写研究这个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研究来教导神的律法，是当时这个解释圣经的一些权威的人物。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呀，他们 抄写他们保存圣经研究圣经恪守神的律法，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很尊重的，很敬仰这些人。那么法利赛人也是一样，这个法利赛这个词它是从亚兰文演变而来的。大家知道在主耶稣时代犹太人说的是亚兰文啊，这个意思是分别出来，就是分别出来的，分出来的意思。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提到过，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字眼，它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出来。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个词？ Holy 圣洁。希伯来文圣洁这个字眼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set apart。所以中文圣经很有些地方翻译成分别为圣，原文就是圣洁，这个是其实翻译的是很恰当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是以圣洁一个著称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严格的去遵守神的律法，遵守摩西五经、摩西律法。而他们不仅去遵守，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更严格的这个一套律法的条文，来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个其实在福音书里有提到，我们知道你还记得的话，他们有疑问主耶稣当时吃饭不洗手，他们有疑问主耶稣的门徒不去禁食。所以这些人法利赛人他是每吃饭就一定要洗手的，他们每周每个星期要禁食两次等等，他们就是发展了一些更细节的一些东西来更好的帮助他们来遵守这个神的律法。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人都认为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完全人呀，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楷模模范，是众人所敬仰的、所尊重的、所羡慕的。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自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这样说：“他说，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他尽力去遵守，所以他说他无可指摘，对吧？你找不出我，挑不出我的毛病来，是保罗自己说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很好的遵守去神的律法，他们是遵守神的律法的榜样啊，模范。所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我想当时这个门徒听了肯定吓了一大跳，对吧？我想他们肯定会想，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谁能够进天国？那实际上我们那问题出在哪？那我们如果我们有仔细的去读福音书的话，对吧，我们就能了解到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主耶稣为什么这么憎恨这个法利赛人？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首先，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只注重细节，他们不注重原则。他们只注重这个行为，外在的行为，而不注重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动机。所以他们只注重这个表现，这个外在的表现，但是他们不注重这个内心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看到，其实主耶稣都是在揭露这一点，法利赛人这个问题。所以五章后面讲到，如果你 就算你没有杀人，但是如果你心里对弟兄有怨恨，向弟兄动怒，那么你其实就已经触犯了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如果你没有犯奸淫，但是你心里有了邪念，有了淫念，你的心里已经是在犯奸淫了，所以你已经违背了这个不可奸淫的诫命。这信仰其实从来都是关乎我们里面的，是关乎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所以上帝也是看重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我们的外在的行为。神要我们去尽心尽性的去爱他，是从心里的去敬畏他。所以神是更在乎的是我们行为背后那个动机，这个动机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所以主耶稣谴责法利赛人，谴责的最多的是什么？大家有印象？谴责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那么什么是假冒为善呢？就是这个善行是装出来的，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就因为动机不对，动机不对。就外表的行为给人感觉的那个动机，其实并不是他这个人的心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动机。就是对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动机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有的很多时候可能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也知道。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是真正的为了去荣耀神，还是为了表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我想如果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一开始我们能够这样想的话，我想就已经挺不错的了。因为当我们做着做着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去表现自己，去彰显自己，去求自己的荣耀。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教授，80多岁，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在教课，还在教课。当时他教一门课的时候，我 take 他一门课，当时他有个分享，他说我自己，我说我做事情，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只有20%-30%是真正的是为了神做。他有的时候会好一些，能够达到80%-90%。但总的来说，他说我如果我50%我是为了神，完全是为了神去做的话，或者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荣耀神去做的话，他说我其实就已经很感谢神了。你知道这个这个老教授，他能够这样说，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很亲切。一个信主70-80年的一个老人，有个美好的生命，教导神的话语，教导了好几十年，50-60年的这么一个老基督徒，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光景可以说可想而知。所以我们是求神的怜悯。那么一方面神会怜悯我们，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体恤我们的软弱，神也会怜悯我们。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要尽量，我们要努力去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靠着在真理里面的扎根，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向罪死，向自己死，然后向神活。 神能够怜悯我们的软弱，神也会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但神不能接受的是像法利赛人这样，他们自己活在罪中，但却不自知，看不到自己这个属灵的光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靠着自己的行为自夸，沾沾自喜，陶醉在别人的这个羡慕、奉承、赞许之中。这个是神所憎恶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这么的苛刻。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所以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圣经能够照出我们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有两个目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常提到一个，强调一个，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能够更好的来亲近神，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所以由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会蒙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看清我们自己，我没有办法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更好的认识神和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读经的两个重要的目的。我们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我们既要认识神，我们也要认识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处理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假冒为善，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那么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所以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这样说，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是知道的，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的。所以自以为义，这是法利赛人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这是主耶稣也是主耶稣非常厌恶的。因为当一个人自以为义，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人，自己很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那么这个结果就只能是自满、骄傲，看别人不顺眼，表现自己，荣耀自己。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当这里在路加福音18章讲到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的一个祷告，这个比喻。这个法利赛人在那他祷告神，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么当这个法利赛人他说当我感谢你我不像因为我不像别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看出来呀，这个法利赛人那个骄傲，这个自命不凡，要藐视别人那个心态已经显露无疑了。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心里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就是敬畏神。但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有基督徒这么去祷告，我相信不会有。但是这种心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没有。而且这种心态我相信很多时候也是撒旦用来攻击我们的这个最惯用的伎俩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自以为义，注重在自己的这个义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办法去顺服神的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他说，他论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信主的以色列人，保罗说，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所以就不服神的义了，就不能服神的义。所以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如果自己自以为义，看不到自己的罪，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这里面说，一个人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跨出这个满足于自己的义的这个坎儿，你才有可能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依然会自以为义的话，那么他是绝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而且我想神的儿女神早晚是要管教。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他们着重在自己的这个行为啊，自己的这个义上，他试图靠着这个好行为能够赚取神的称义，神的奖赏。他们就好像对神在说，神啊，你看见了吗？你看见我做的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我不勒索别人，我又没有去沾花惹草，我禁食祷告，我奉献十一，十分之一，我在教会里做了很多的侍奉，我去传福音，我又带慕道友去买菜，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所以神，你看我做的这么好，所以你要称我为义呀，你要赐福给我，你要赏赐我。所以这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像法利赛人的心理的表现。那么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神说，你一切的义在我的眼里都像污秽的衣裳。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义，那透过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那我们靠着神，靠着神的义，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蒙主的悦纳。所以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已经放下了我们自己的义啊，我们穿上了神的义。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刚刚学的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但是我们由于我们自己的罪，由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自义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我们有的时候自觉的不自觉的，我们还会落入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当中。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所以愿神的话啊，成为每一个人的指南针，能够引导光照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罪人，主，我们时常犯罪，我们犯罪亏缺你的荣耀。神啊，我们求您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求您赐给我们一颗依靠你的心，依赖你的心。主，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求您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